以利亚第十三号四十六。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把以利亚与1798年至1844年的历史对应起来。当威廉·米勒被兴起去宣讲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时，以利亚象征性地进入了那段历史。撒勒法的寡妇代表一个中心的教会，正在捡两根柴，也就是两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将在1844年10月22日合而为一国。
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从四方聚集他们，领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这地，就是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个国，必有一位王做他们众人的王。他们不再做两国，也不再分为两个国。他们不再因偶像和一切可憎之物或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拯救他们脱离一切居住之处所犯的罪，又要洁净他们。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他们众人必有一个牧人。他们也要遵行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子孙并子孙的子孙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永远做他们的首领。我又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这约要做永远的约。我必安置他们，使他们增多，并将我的圣所永远设立在他们中间。我的帐幕也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永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列国就知道我是使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以西结书37:21-28。
以西结指出，有若干祝福是应许给那两根杖的，那两根杖是将合而为一国的两国。我们将从考察其中四项祝福开始。怀特姐妹把它们标为四次降临，而这四次都在同一时间应验了，1844年10月22日。
在但以理书八封之子中所显明的，基督以我们的大祭司身份为洁净圣所而来到至圣所的来临。在但以理书七封之三中所呈现的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以及马拉基所预言主来到自己殿中的来临，都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而这也由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十童女的比喻中所描述的新郎赴婚礼所表明。大征战426。
怀特姐妹所提到的第一次来临是大祭司前来进行圣所的洁净，这事要在2300年期满时发生。那一节经文给出了对但以理书8:13所提出问题的答案。该节问道，关于长线的寄语使荒凉的过犯，使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的意象要到多久呢？第14节指出，圣所的洁净将于2300年期满时开始。以西结说，上帝要从他们所到的外邦中将以色列人带出来，从四围把他们聚集起来。那聚集起来的国民将不再玷污自己，因为上帝要洁净他们，他们就要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他们的神。
1844年10月22日，怀艾伦姐妹所说的第二次来临是但以理书7:13的应验。该节指出，人子要到亘古常在者那里领受国度。以西结说，神要使他们在以色列的山地成为一国，必有一位王做他们众人的王。当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时，以西结以大卫为名指称基督为王。他还指出，基督就是大卫，将做他们的独一牧人，而且他的仆人大卫也必永远做他们的王子。按定义，君王需要有王的名分，并需要有可以统治的疆域和国中的子民，若无子民便无国度。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他们把他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又赐给他权柄、荣耀和国度，使各民、各国、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必不消逝，他的国也必不被毁坏。但以理书7:13-14。
怀特姐妹所指出的第三次降临是指基督作为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洁净立位的子孙。以西结说，基督要洁净他们，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又说他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这必为永约，
当神将他的圣所设立在他们中间之时，这约就要成就，并且列国就知道我耶和华使以色列成圣，当我的圣所在他们中间的时候。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喜悦的，看哪，他必要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但谁能当得住他来的日子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人的火，又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立位的子孙，炼净他们像金银一样，使他们可以按公义向耶和华献公物。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如同古时的日子，往年的岁月。马拉基书三一杠四。
预备基督之道的使者，即在1798年至1844年历史中的那位立约的使者，乃是以利亚，由威廉米勒所代表。当基督忽然来到他的殿时，他如同炼净者的火，洁净立位的子孙。
1844年10月22日所应验的另一项来临是新郎的来临。以西结曾两次指出，有两根杖合一而成的国民将成为神的子民，并且他要做他们的神，这是借着婚姻而成就的。1844年10月22日，怀特姐妹所提到的那四项已经应验的预言，都借着以西结两根杖的见证而被确认。
以利亚代表那位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基督指出，施洗约翰就是为他第一次降临预备道路的使者。怀艾伦姐妹认定威廉米勒为以利亚，而米勒为基督以大祭司、人子、立约的使者和新郎的身份来临预备了道路。
三年半之后，以利亚从他曾与那位寡妇和他的儿子同住的撒勒法出来，吩咐亚哈召集全以色列到加密山。以西结说，当他把自己的圣所设立在那由两根杖聚合而成的国民中间时，外邦人就会知道神是真神。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叫以色列选择究竟是神是真神还是巴利是真神，但他提出的问题不仅关乎谁是真神，也关乎谁是真先知。
以利亚来到众民面前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跟从他，若巴利是神，就当跟从他。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人。列王记上18:21-22。
当火从天降下，烧尽了以利亚的祭物时，包括亚哈在内的全以色列都知道，以利亚的神是真神。火降在加密山，标志着神把他的圣所设立在那由两根杖组成的民族中间的时候。加密山上降火的神迹表明，神是真神，巴利是假神。
撒勒法的神迹，当以利亚三次伏在那寡妇已死的儿子身上，使他认定以利亚是神人。而加密山上的神迹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加密山上的火不仅证明耶和华是神，也显明以利亚是神真正的先知，与巴利的先知和亚舍拉的先知形成对比。在1840年至1844年的历史中，米勒和米勒派被证明是真正的先知，与之相对，被道新教的假先知就在那段历史中显明自己是耶洗别的女儿。
在加密山的以利亚象征辨认真正的新教之角的工作，因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启示录第13章的地兽有一个新教的角和一个共和主义的角，并且他在1798年才刚刚开始统治。1798年在耶洗别统治三年半结束之时，以利亚从撒勒法而来，为要明确分辨在地兽上哪一个教会是新教之角。
撒勒法的寡妇正从亚推拉的历史走向那场婚礼，在那里他的寡妇身份将被除去，他复活了的儿子代表在三年半干旱期间被耶洗别杀害的人。他为生火所捡的两根柴，就是肉身以色列的两家，将要被聚集成为一个国家，而那个国家是属灵的以色列。寡妇要用这两根柴来生火，这事发生在加密山，也发生在1844年10月22日。那时立约的使者用炼净者的火洁净了立位的子孙。
火象征上帝的灵的浇灌，
这种浇灌曾发生在加米山以及在1844年10月22日达到高潮的午夜呼声中。
五旬节到了，他们都同心合意地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如火焰的舌头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1:4。
圣灵的浇灌代表着信息的宣告，而寡妇正要生火，好准备一些食物吃，这是一则信息。
我走到那位天使那里，对他说，把那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拿去吧，把它吃了，它在你肚子里会发苦，但在你口中却甜如蜜。我便从天使手中把那小书卷拿过来，把它吃了，它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但我一吃下去，肚子就发苦了。启示录19:10。
亚哈立刻向耶洗别宣告的信息是，以利亚的神才是真神，因为亚哈刚刚亲眼看见以利亚的神降火而应。1844年10月22日立刻开启的信息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无论哪一种，亚哈所传达的信息或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都激怒了耶洗别。
但从东方与北方来的消息必扰乱他，因此他必大发烈怒出去，要施行毁灭，并将许多人灭绝净尽。但以理书11:44，
但以理所说的从东方和北方传来的消息，代表那时北方王震怒的信息。这位北方王就是耶洗别，而他发动了地球历史上最后的迫害。那信息由亚哈给耶洗别的信息，以及1844年审判开启时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到来所代表。
亚哈把以利亚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怎样用刀杀了众先知，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使者去见以利亚，说，若我不在明日约在这时候使你的性命像他们中一个人的性命一样，愿诸神如此降罚于我，并且加倍降罚。列王记上19:1-2。
以利亚作为一个象征，是通过538年至1798年的旷野时期来体现的。随后在1798年，以利亚以威廉·米勒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1844年，以利亚施午夜呼声之火从天而降。随后在1863年，以利亚及其信息遭到拒绝。他的信息就是摩西关于七次的信息，也由以西结两根木条的信息所代表。两根木条在其分散接触时的合一，就是撒勒法寡妇的信息，而他在预备一顿饭之前先拾了两根柴。
根据詹姆斯和怀艾伦的说法，米勒派富林主义在1856年成为老底嘉式富林主义，而当他们随后在1863年拒绝以利亚关于摩西七次的信息时，他们就使自己失去了从逻辑上理解上帝在1856年要带出的有关七次的知识增长的能力。通过 Hiram Edson 的八篇未完成的文章，受逻辑所迫，他们开始拆毁天使引导威廉·米勒汇集起来的真理基础体系。米勒首先发现的那块石头，正是老底嘉式富林主义在其整个历史中都会绊倒的那块基石。对那第一块真理之石的拒绝，产生了老底嘉的盲目。这种症状可以医治，却很少有人去追求。
1844年10月22日开始的圣殿洁净，也包括对但以理书8:13中与圣所一同被践踏的军旅的洁净。那军旅由撒勒法的寡妇为生活所捡的两根木柴所代表，这两根木柴就是古代以色列的两家，历史上的以法莲和犹大要被聚集为一个属灵的国度，并在审判开启之时由约的使者洁净，这两国就是那被践踏的军旅。
以西结的应许是神要把以色列的子民从他们所到的外邦中带出来，并要聚集他们，把他们领进他们自己的地土。字面意义上的以色列之地就是荣美之地，也称应许之地或犹大地。1798年的属灵荣美之地是启示录第13章那只两脚地上兽的土地。
我在那日向他们举手起誓，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带他们进入我为他们查看的那地，那地流奶与蜜，是诸地的荣美。然而我在旷野也向他们举手起誓，我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那地流奶与蜜，是诸地的荣美。 以西结书二十六十五，
肉身以色列的两家住在那地，那地是诸地的荣耀，是流来与蜜的地。当肉身以色列的两家聚集成为属灵的以色列时，曾应许要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地上。属灵的荣美之地，就是在地受掌权期间起初的米勒派运动与末时的十四万四千人的运动所处之地。代表十四万四千人的那场运动只能在地受之地兴起，凡从任何其他土地声称自己是第三天使的运动的都是冒牌的，因为阿尔法和俄梅加总是以始示终。
上帝无与伦比的怜悯与祝福已经倾注在我们的国家，它一直是一片自由之地，也是全地的荣耀。然而人们非但没有向上帝献上感恩，也没有遵从上帝及其律法。美国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已经受了骄傲、贪婪和自满自视的教，时候已经到了，公平倒在街上，公义不得进入，离恶的人反成掠物。然而主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曾是蒙恩眷的子民，但当他们限制宗教自由，放弃新教，并纵容教皇制度时，他们的罪恶就满盈了。国家被盗将被记录在天上的册子上，这次被盗的结果将是国家的毁灭。评论与先驱，1893年5月2日。
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三、十四节指出，圣所和军旅都遭到践踏。所谓军旅，就是肉身以色列的两家。耶路撒冷在黑暗时代的1260年间被践踏。
又有一根像杖的芦苇赐给我，
那天使站着说，起来，良神的殿、祭坛，并在其中敬拜的人，但殿外的院子要排除在外，不要去量，因为他已经交给外邦人了。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启示录11:1-2。
约翰在启示录第11章中被告知，不仅要丈量圣殿，还要丈量在其中敬拜的人。当他被命令丈量圣殿和其中的敬拜者时，在预言中，他被置于1844年10月22日。
我从天使手里把那本小书拿过来，吃尽了。
它在我口中甜如蜜，但我一吃下去，肚腹就发苦了。启示录10:4。
在启示录第10章第10节中，约翰象征了1844年10月22日那苦涩的失望，并且他立刻被告知要丈量圣所和军旅。但以理书第8章第13节所提出的问题，其主题就是圣所与军旅被践踏。约翰告诉我们，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42个月就是以利亚的3年半，那就是从538年至1798年的黑暗时代。在先知性的1844年10月22日，约翰被告知把外院留着不亮，因为那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当约翰被告知要丈量殿、祭坛，并在其中敬拜的人时，用但以理书8章13节的话说，他被告知要丈量圣所和军旅。若约翰被告知不要计算1260年，那么他就要从1798年丈量到他所站立的1844年。1798年至1844年，一经丈量代表46年。这46年的起点在1798年，那时摩西对以色列北国的七倍应验了。这46年的终点在1844年，那时摩西对以色列南国的七倍应验了。约翰的丈量等于46年，46这个数字象征圣殿。耶稣说，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把它建立起来。但好争辩的犹太人辩称，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他这话是指着自己身体这殿说的。约翰福音29:21。
耶稣取了亚当堕落之后的肉身，带着其中一切遗传的败坏，为要做榜样，使我们可以像他那样得胜。凭两位见证人的话教导说，基督的肉身不包含4000年罪恶所遗传的败坏，就是在鼓吹巴比伦的酒。因为宣称基督没有接受那些遗传的软弱，是天主教的一条主要教义。
凡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灵，都不是出于神。这就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翰一书4:3。
因为有许多迷惑者已经来到世上，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人就是迷惑者，也是敌基督的。约翰二书一七，
基督身体的圣殿，即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圣殿。
基督在荒凉的旷野中经受撒旦的试探时，其处境并不如亚当在伊甸园受试探时那样有力。上帝的儿子谦卑自己，取了人的本性。那时人类已经离开伊甸，背离其原初的纯洁与正直达4000年之久。罪在漫长的岁月里早已在人类身上留下可怕的印记，肉体、心智与道德的败坏遍及整个人类。
当亚当在伊甸园受到那试探者的试探时，他并未沾染罪的玷污，他在上帝面前凭着他完美的本性站立，他存在的一切器官与机能都均衡发展，彼此和谐一致。基督在受试探的旷野里站在亚当的位置上，承担他未能经受的试炼。在这里，基督代表罪人而得胜，这已是亚当背离他家园的光明4000年之后。由于与神的同在隔绝，人类一代又一代地远离亚当在伊甸所拥有的原初的纯洁、智慧与知识。基督担当了人类的罪孽和软弱，正如他来到地上要帮助人时人类所具有的那样。为了全人类，他身负堕落之人的软弱，要在一切人将受攻击的各方面经受撒旦的试探。精选信息第一册267-268。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基督把他的身体称为殿，他的身体这座殿是一个承受了4000年累积的软弱与退化的人类身体。基督所指的人体这座殿由46条染色体构成。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律法并获得建造圣殿的指示时，他在山上共46天。以西结提到基督把他的殿安置在两根木杖的中间。约翰被吩咐去丈量的那段从北国与南国的七个时期结束之时起算的时间是46年，它代表1798年至1844年之间的中间时段。在那46年里，耶稣建造了属灵的圣殿。当他作为约的使者来到时，他会忽然洁净这殿。作为约的使者，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子民的心上。那律法有两块法板所代表，第一块有4条诫命，第二块有6条，合起来就代表数字46。
1798年至1844年间属灵以色列的聚集，既象征属灵以色列的聚集，也象征圣殿的建立。
你们来到那活石面前，这石头虽然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为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因此经上也记着说，看哪，我在西安安放一块首要的房角石，是所拣选的、宝贵的，信靠他的人必不至蒙羞。
所以对你们这些信的人来说，他是宝贵的，但对那些不顺从的人，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反而成了房角的首要之石，并且成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就是那些因不顺从而在道上绊跌的人，这也是他们所被命定的。
但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使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如今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如今却蒙了怜悯。彼得前书2:4-10。
在1798年至1844年间建造的圣殿中，包含了一类被命定为悖逆的人。他们的悖逆体现在他们弃绝7个时期、房角石、匠人所弃的石头，也就是跌人的磐石和绊脚的石头。
那一般神所拣选的人认出那块曾被人所弃绝的石头是活石，也是那块被神所拣选且宝贵的石头。神所拣选的、被拣选的世代在从前是不是子民，但那时将要成为神的子民。当神聚合那两根木杖时，他把他们从外邦人中领出来。当他在1798年至1844年这46年间使那两个国家合而为一时，他们将要成为他的子民。
只有一个根基，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但那做了历史根基却被不顺从的人所弃绝的绊脚石，乃是摩西的七次。当七次在1863年被弃绝时，那就是弃绝了耶稣基督。
那套预言式的说法推断1844年10月22日开始的圣所的洁净不过是对2300年预言的应验，所界定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圣所，一个没有会众的圣所，一个没有臣民的国度，没有任何由启示所提供的关于圣所的目的，比神所说的圣所之目的更为优先。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8。
在圣经中，神的圣所总是与他的百姓相联系，他的百姓就是那军旅。以西结的两根木杖被指为两国，要合为一国，神的圣所要在他们中间。为了掩盖该问题真正所问之事而曲解但以理书8章13节的问题，同时也等于是拒绝了第13节中那位被要求回答问题的某位圣者。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对那说话的圣者说，关于长线的祭和那使荒凉的过犯使圣所与军旅被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8:3-4。
被问及问题的那位天上存在被称为那一位圣者，这一称呼是从希伯来词 Palmoni 翻译而来，意为奇妙的数算者，隐秘之事的数算者。在这段经文中，他是复临主义的中心支柱和根基，基督将自己表明为那位奇妙的数算者。他正是在指出圣经中最长的时间预言与2300日的时间预言之间关系之处这样做的。最长的时间预言是摩西的誓言，也就是利未记26章中的7倍。他是指出以色列两家将被分散并被奴役的预言。他们在第13节中被称为将被践踏的军队，而第14节则指出圣所被践踏的预言。在撒勒法的寡妇为立约的使者的火捡起两根柴之后，这两项预言都在1844年10月22日应验了。
当复临主义拒绝了天使引导威廉·米勒所领悟的关于预言时间的最初真理时，他们使自己陷入盲目。1856年，借着海勒姆·埃德森的8篇文章，帕尔摩尼试图加增7次的亮光，但未见成效。他们拒绝了给老底家的信息，却接受了老底家的5种恶性表现，从而表明自己就是那5个愚拙的童女。
以赛亚书第7章所说的65年，其开端标示了公元前742年、公元前723年和公元前677年。这段时期在1798年、1844年和1863年的末期历史中被重演。那段末期历史由以西结书37章中两根木杖的联合所代表，而撒勒法的寡妇按新约希腊文的称呼则是神在圣经预言的第6个王国的历史期间与属灵的犹大荣耀之地里与属灵的以色列立约的历史。那段历史作为65年预言的终点，同时也代表启示录13章里那只从地中上来的兽的开端。在圣经预言的第6个王国之初，两根木杖的联合预表了第6个王国的结束。那段历史包含了新教之爵与共和主义之爵的平行历史。
在预言中，权势、爵、国家、王国、君王或头都是可互换的象征，具体取决于其所处的语境。这些象征也都指向以西结所认定的两根木杖及两个国家。在从地上上来的兽的预言历史之初，新教的爵被聚合为一个国家，或说一个爵。在那同一段历史的末尾，共和主义的爵将与被盗的新教之爵联合成为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将成为启示录第13章海兽的像。按理说，若我们拒绝看见7次的咒诅之见证，这咒诅曾施行在自面以色列的两家身上，我们就必定无法看见古代以色列那两家如何在1844年成为属灵以色列的国家。若我们看不见那段历史，我们就绝对毫无头绪，不知美国开端的那段历史如何指明末时的历史。那时共和主义的爵将重演起初由新教之爵所示范的聚集与联合的过程。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这些真理。